好，大家平安。每一次分享神的话语是会紧张的，可是又放轻松，对啊，因为神有话要说，那是他要说的，我们就听咯。那我们听的时候慢慢想，慢慢想，这个东西就慢慢进来了，就开始有一些东西。那这个东西起初也摸不清楚，所以只知道那个叫有一些东西，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慢慢在摸，哎，原来这个有一些东西是有一些哦，它就开始跟我的关系是怎么样了？那一层一层这样去摸神的话，那不用担心，总会有话说的啊。那很感恩，很想念大家，好像一个礼拜没有跟大家晨祷，对啊，去到马来西亚那边啊，在那去教课，就是一去就一个礼拜，去那边呢蛮需要交通时间的，因为它。一天，交通就两天了，对啊，去一天，啊，去一天，去到西马那边，再转飞机啊，然后就再飞去中马，回来又一天了，对啊，所以真正服侍是5天，可是离开这里是7天，啊，离开7天，这是蛮多经历的。那我待会看有一些什么点再放进去。今天我给他题目是奇妙的约，荣耀的话。奇妙的约，荣耀的话。出埃及记里面最痛苦的片段，我不在台中，啊，就是拜金牛的时候，我不在，我可以免于起祸。那第32章是拜金牛犊嘛？那33章神就很气咯，他说：“你们去，你们去，我派我的使者跟你们去，我不去。”啊，摩西说：“你不去怎么办呢？”对啊，哈，那你去才有意义啊！神你不去，我们去，就算得着迦南地有什么意义呢？什么地方叫天堂？对啊，有神在的地方才是天堂啊！如果你叫我去一个地方，神你说我一定祝福你，可惜我不在那边，那我干嘛要去那里呢？对不对？那而在33章就讲到，神说好了，我去了，好，而且摩西又得寸进尺哦，你不光是要跟我去，你要给我看清楚你是谁，对不对？哈，我要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看见你的荣耀，所以就看见哇，很大的荣耀。那神很特别哦，神是不是受伤啊？神有受伤嘛？我跟你立约，可是你没有遵守那个约，百姓还要拜金牛犊啊！你拜金牛犊，所以我应该很生气嘛，很生气。可是我跟亚伯拉罕立了约，所以我一定会让那个约成就的。我派使者去吧。所以原来神很特别哦，神的特别之处是，他虽然很生气，可是他说的话算数。他虽然很受伤，可是立过的约他遵守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很特别，来到这一章呢，神说什么？神说好，摩西，我要重新跟百姓立约。1到9节，重新立约。这个约为什么要重新立呢？因为百姓违约了嘛，百姓违约，所以神要重新立这个约。所以这个上帝是一个很特别的上帝，他不离不弃。他不离不弃，人已经毁约了，可是呢，他没有毁约，他继续守。约的最大特点，跟神的约跟地上的约最大的分别就在这里。地上的约如果毁约，你不玩，我也不玩，对不对？那毁约你要赔偿。天上的约很特别，你毁约，神说我来赔偿，结果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了。这是天上的约跟地上的约很不一样的地方。神立完这个约，百姓毁约，然后神就叫摩西，你重新上山，带着你所凿的2个石头、2个石板上山。人要重新得着机会，要预备石板。我是否愿意去凿2块板，去到山上，跟神说：“主啊，请你写在我的心上，这是我的心板。”如果我愿意把这个新版带到山上去，让神重新写的话，神愿意的，神愿意重新写。 犯罪有什么结果呢？犯罪的结果是很多人失去登山的权柄。前面不是神已经跟摩西说你要带70个长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他们上山吗？对不对？那第24章他们就上山跟神立约，又吃又喝了。现在只能够谁上去呢？摩西一个人，等于这一批人全部失去上山的权柄。那这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，明明是被邀请，被神邀请上山的啊，亚伦大祭司、70个长老、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、亚比户，还有约书亚，这些人全部都一起上山的。约书亚应该是在70个长老行列里面的，对，他们都上山了。之前，现在不能上山，只有一个人，摩西上山。哇，如果我是那70个人，我会怎么想？摩西会跟我说：“你们留在山上吧，留在山下。耶和华吩咐我上山。”这70个人应该很难过。之前我是有份上山的，现在我不能上山。之前我是被邀请山上与神立约，又吃又喝，现在我在山下。对，那亚伦呢？大祭司哦，现在也不能。为什么也不能上山呢？拜金流毒，拜金流毒。一旦我们违约，神是守约的，可是变成我们就有一种不能上山的困境。我已经在服侍神了，我已经在约里面了，可是我不能上山。我已经，那个东西是一个很辛苦的拉力，那个拉力是我不能不信这个神，因为他太好，可是我又失去那个脚上山的能力了。啊，事实上如果神说70个长老你们上山，他们也不敢上山。亚伦上山他也不敢上山，他还在想自己那些金流，对不对？他还在想自己生命里面的罪，那个羞愧会让我们不敢上山。对，也许是因为这样，所以神很清楚说先不要带他们上山，否则里面的羞愧他没办法面对自己，他上山是很痛苦的事。这是一个犯罪救的代价。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一些生命里面的问题的话，我没办法再上山的，他会卡住在山下，他会让整个生命没办法前进。所以这一章我觉得神很好，他约我永远都开放一条上山的路，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力上山，只有摩西能上山，而且摩西是愿意找两块石板。如果亚伦在山下也愿意找两块石板跪在山下的话，你觉得神会做什么呢？神可能说啊，你也来吧，对不对？可是亚伦可能不是找两块石板，对，他没有做这些动作。亚伦呢，可能在那个烤牛肉，继续在里面，哎，很难过，又觉得自己很无知，为什么当时做这件事情啊？那很多羞愧啊，很多难过啊，很多那边积怨积爱啊，很多这些东西。神说上山，对，上山。人毁了约，人需要重新找两块石板。求神怜悯，让这个恩典写在心板上，我们可以继续上山。人都做错事情了，神，如果我们是神，我们会好，我姑且原谅你。可是呢，我们就不会做太多事情。可是神做很多事情哦，他在原谅百姓的同时，他又开启宣告自己的话。第5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与摩西一同站在那边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。”这个是既有拥有的意思。他跟摩西，摩西问他：“你叫我去对法老说话，那到底我要告诉他你是谁？”神就启示他自己的名字：“我是既有拥有的那一位，我是耶和华。”对，所以他神在那边重申他是谁。他是既有拥有的那一位，因为很重要，讲了2次， 对对，耶和华耶和华。然后呢，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还有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这边一共用了13个对神属性的形容，13个里面刚刚念完的9个都是讲到恩典，都是讲到恩典。接下来这4个才是提到罪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继父及己，直到3世代。这个东西让我们很感动的，我们做错事情，神说我来承担；我们做的不对，神说我邀你上山；我们做的不好，神说我给你进一步启示，我把我的整个名片，上帝秀出一张名片，这个名片里面有13个他的身份，耶和华耶和华，然后就开始讲了，哈，有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，啊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如果只停在这边就很麻烦了。原来这个神不公义，没有公义的部分，他只有慈爱、怜悯、赦罪，所以他是有利爱的神。后面就讲到他的公义，对，前面讲他的恩典跟慈爱，九个恩典跟慈爱的形容，四个对罪的一个审判，所以我们才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，有恩典有怜悯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的神，很特别，对，很特别。经文就一直这样记我启示，记我启示，启示完了，摩西就俯伏下拜。为什么？因为启示最后讲到的是他必追讨罪啊。那摩西一听到是不是要立刻跪下来？刚刚才犯完罪啊。如果神一追讨的话，那等于这一些以色列人就被追讨多久？3世代咯。3世代就应该什么都不用玩了嘛，是不是？那后来神只追讨几代？一代哦，那一代的人哦，所以神的怜悯就在这边发动。本来是要追讨3世代的，可是后来因为他的怜悯胜过审判，对啊，怜悯原来是向审判夸胜，他的恩典、他的怜悯胜过审判，对。摩西就下拜，向神祷告，承认罪孽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们的产，为你的产业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约的根基，人要回应神，然后呢，整个约继续前进。接下来这边讲到约的总纲，10到26节，整个约的总纲它有6个不可，不可做什么？有7个要，不可要，这是信仰的2个面。信仰有消极面，应该是说基本面，那个基本面就是有一些东西不能做，不可，对，有一些事必须要做，积极面要，对，所以它分开不要跟要，有6个不要，有7个要。不要的部分包括不要跟外邦人立约，不要敬拜他们的神，啊，第12节不要跟外邦人立约，第14节不要敬拜他们的神，17节不可以铸造神的像，第20节不可空手朝见神，第25节拜祭的时候祭物的血跟那些有效的饼不可以一同献上，第6个不可，就是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去煮山羊羔，这是26节。整个不可它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要跟外邦的神完全划清界限，也跟外邦整个崇拜划清界限。人容不容易掺杂？ 很容易哦，很容易掺杂，对，人掺杂到一个地步，是会用外邦的偶像的名称去称呼自己的神的名称哦。啊，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就拜巴利了，拜巴利的时候就开始称呼巴利是神了。后来又觉得我拜的是耶和华神，所以呢，我就干脆把耶和华称呼什么，就叫做巴利了。这是蛮混乱的。所以在和西亚书还是在哪里有提到，到那日你不再称我为巴利，你要称我为神。那为什么圣经这样形容？因为人掺杂到一个地步，已经把自己的东西放到信仰里面去了。那蛮有趣的，那到底我信是神，信仰一个本质就是神启示我，我认识他。可是我们又会把地上的东西呢放进那个里面去，开始把那个启示变得不够纯，启示越来越不纯，启示好像掺杂着，开始变成传统，传统里面就开始没有活力，整个信仰就开始慢慢僵化。那所以原来我们要很警惕整个过程，如何把这个东西放下来，这是我血气的部分，这是我软弱的部分。所以信仰要不断去想，这一期我们去马来西亚其实就是不断想，本来在学房已经教完一期系统神学了嘛，那这一期我们去马来西亚也是教这堂课，那教的内容呢有差不多有两堂课教的内容差不多50%以上是新的，重新领受，重新写那个笔记，重新再去分享，哇，很多东西去的那边很有亮光，很有亮光。那个牧姐跟我们说她说回教里面所信的阿拉那个神，我忘记她说几个名字啊，70几个还是很多名字，他有很多名字，可是他有一个名字是没有的，就是父亲。父亲，因为以实玛利是没有父亲的，他被亚伯拉罕被那个撒拉赶出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对于他的神的称呼很多的形容，很多称呼，可是有一个称呼没有，就是爸爸，父亲。因为以实玛利没有父亲，哇，这个东西，光是这个东西就很值得我们去默想。神要做我的父亲，是不是？神要做，我要做你的朋友，神要说我要做你的主人，神说很多啊。那他要说我，他要做我的新郎，我是他的心腹，这很多的关系，我怎么进入整个信仰？很宝贵的部分，它丰富到一个地步，是我们不默想很难进入的，默想一层一层神迹体会带，很丰盛。约的部分，好，那讲到这里呢，其实我觉得都很难应用的。我知道同工后面应该很努力在想，待会追求怎么追，因为来到这个部分都不容易用。好，我去到容易用的部分，第三大段，话语的荣光。前面虽然说不容易应用，可是呢，神那个启示是越来越强的。神的自我启示，神乐意去显明自己，他是越来越强。我们愿意去，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我对于他的委身，我对真理的委身，我越愿意委身在真理，神会开越来越多。哪怕是我们软弱，有时候是犯罪，可是我愿意回到他面前悔改，那个真理会越开越多，越开越多。话语的威力在哪里呢？最后一段27到35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话语原来有一个很深的威力啊！神说按这话，按照这个应许，按照这个话，神与百姓立约。 立约有一个基础，它不是抽象的，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成为那个立约的整个根基，他的话写下来了。如果我没有神的话，那我怎么记得他立什么约啊？是不是很抽象？对，那有话的话，我就有根有基咯，我可以追，可以查，可以研读，可以默想，这是什么应许？这是什么的启示？神说你一定要写下来，一定要写下来，写下来的作用是要成为一个根基。然后呢，耶和华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，他就写上那个话，那个话就成为那个记号，成为我们蒙福的一个记号。话语一直在这一段里面很亮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摩西就拿着这个法板下去了，下山，不知道自己的脸皮，因为耶和华和他说的话就发了光。话语是立约的根基，话语是要写在那个石板上面的，话语原来不知不觉写在脸皮上面了。当话语写在脸皮上面，这个脸皮就发光了。如果话语不是写在脸皮呢，我们继续默想的话，话语写在哪里？我们都立刻很熟灵了，立刻就进去了，对不对？美白应该有一个过程嘛，先注重外表一下，脸皮有话就有光嘛。那如果我的眼睛有话呢，眼睛就很亮哦。我耳朵有话呢，耳朵就很灵咯，听东西是不是很能听啊？我就很能听了，你说一句我立刻明白第十句了，闻一知十哦，对不对？原来我的话到底到哪里啊？话到眼睛，眼睛明亮；话到耳朵，耳聪目明，聪明嘛。啊，聪明在哪里？聪明，就原来有话的人会变聪明哦。对啊，我立刻就聪明了，我立刻有智慧了。话在思想里面就有智慧哦，对，话在心中就有力量哦，对，啊，话在哪里呢？话在我手中，我祷告就有能力哦，对，话在我脚上，我就有前进就很稳哦。到底话在我哪里？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，他被话完全包围啊。他被话完全包围，对，这个话已经渗透在摩西的整个人里面，所以从里面发出来的，不是在外面做美白了，他已经去到最里面，所以是荣光从心中发出的。他发出那个荣光，他都不自觉啊，厉害就在这里哦。如果每一天要靠照镜子来看一下，那个就很辛苦了，对不对？要投资很多，啊，投资很多都不一定好哦。啊，你要去打针，很，我看了一些偶尔一些报道，打完针就后来会出现状况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会变僵硬啊，很不自然啊，哈，啊，机械人也可以很有荣光的，对不对？只要把灯光照到那边去，可是是僵硬的，除非是里面重新发出的荣光。摩西在山上四十天，我们都觉得四十天是跟神面对面，所以荣耀是因为神，这个没错，可是抽象，神把抽象变具体，荣耀是因为他的话，那个话不断进到摩西这个人，然后耶和华自我介绍那十三个点，摩西可能每一天默想一点，他就用了十三天了。如果每一点默想两天，26天了，时间就好过了，对不对？那每一点默想三天，就已经39天了。39天之后，哈，然后终于第40天，他就把这13个特质就变成一个特质，独一的真神。哇，这个约就在他里面，很清楚，很清楚，成为他生命里面一个根基，不是规条。不是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，那个是一个神给我们最基本层次的要求， 因为如果基本层次都看不懂，就不要看高层次。低层次最基本层次就是要做什么，不要做什么。可是立这个要做什么，不要做什么的神，他的本质就是比较高的层次，是不是？我了解他立的法不够，我要了解立法者的心肠，他的属性。摩西就一直默想默想，所以以及在山上他已经发光，他不知道，别人就看得出来。你跟我里面有没有话语，别人看得出来的。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话语，别人看得出来的。啊，我们讲的话到底是造就人还是拆毁人，看不看得出来？看得出来的，那个是表面，事实上就是里面，里面会生出一些话的，里面会生出一些特质的，全部东西都是里面说出来的话，事实上就反映里面。那里面就糟了，因为你跟我都一样差。我们里面都发出什么水？苦水。所以常常讲话都会吐苦水，对啊。那我们有时候不光是苦水，有时候是脏水，对啊。那要靠什么我才能够改变里面变成甜水？神的话。当我不停用神的话帮我自己，用浸泡在神的话里面，我整个人会产生一种很大的威力，开始发光，开始从苦水变甜水，从污水变成清洁的水，对，神就这样帮我们的。那摩西不知不觉在山上，整个话语的恩膏很强，整个话语呢就在他里面。随后他也颁布那个话语，可是不止哦，他回到那个耶和华面前说话的时候，就把拍子拿走，然后呢就继续跟神说话。话语不能停的，话语如果我读完一个阶段之后我停了，那个话语那个荣光慢慢散去的。除非我不断，好像那个手机一样，没电就要怎么样，要充电，要充电。除非我整个电源是生命的电源，是连于神的话语，它就产生不停充电，不停充电，那个电就开始光就来了，光就照出我里面的黑暗，我需要去处理的。我处理完了，那个电又再来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不处理呢，那个电去的某一个点就卡住了，他就发现手机无法充电。那代表什么？你要换另外一部手机，否则它已经无法充电，那个电池已经老化，老化到一个地步无法充电。这就是我们蛮值得思考的。我第一，我有没有接到电源？我没有接到电源，一定没电，一定没有荣光。第二个，我那个接到电源之后有没有老化？有没有不愿意去面对那些罪、一些问题、一些软弱？神很有趣，越靠近他看清楚的，越靠近光，对于黑暗应该是越清楚的。对，打扫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经验，通常打扫应该很容易发现脏的东西嘛。对，可是呢，如果你不移动家具呢，一些塞在黑暗地方的那是看不见的，看不见，除非移动。一移动有一个特点哦，光就进去了，我们就可以看得见，哦，原来那边有垃圾需要清理。我们接个电池保持它不会老旧的方法，就是有神的话，而且神的话进来之后需要去用，应用在自己生命当中，它产生一个蛮大的能力，对，这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啊，我们不敢相信的。这一期我们去马来西亚就有一个片段是很特别的，很特别。我们走到一个地方的路上，竟然出现一只蝎子，蛮大，又大又黑发亮的，它都有它的光。 它真的亮的整齐，好像泡在油里面那种亮，是黑色的蝎子。我们走过，那个大卫牧师是穿着那个拖鞋，所以他立刻就跑开，免得被他盯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很痛的哈。那我们就没有管，然后就往前走，走到那个皇宫，古晋以前有一个皇宫，我们走到那边祷告，祷告完以后就原路回来，回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蝎子已经死在路上，被践踏踩死。更特别的是，庄里说他一直看着那一条我们走的路，我们走过就是没人走的。那凶手是谁呢？很有趣。我们祷告宣告完神的话之后，那个蝎子就死了。对，到底神的话的威力去到哪里啊？对，这个其实我有一个默想的过程的，现在不讲，很有趣的过程哦。到底我相信神的话信到哪里啊？百姓没有神的话，所以百姓很快就动摇去拜金牛犊了，对吧？70个长老也对神的话很陌生，所以说好好好，我们一起也不知道摩西去哪里，他们就拜金牛犊了。连亚伦也没有神的话，所以他也去拜金牛犊了。然后拜完之后，那个金牛出来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哦，这是我们的神。”埃及信仰已经掺杂到整个民族里面去了，对，拜金牛是埃及的一个信仰，掺杂进去了。没有神的话，无论我们做到哪里，你身份有多高，都容易掺杂，都会掺进去的。对，除非神的话在我们里面，而且是一个不断的过程，都有派级了嘛，都荣耀了嘛，可是够不够？不够，还要去到神的面前把派级拿下来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的光算不得什么，对，不用遮掩，对不对？神的光更荣耀，所以这个光算不得什么，就去到神面前，派己来下来，继续有他的话进来。对，那因为话语跟荣耀很相关，没有话语，那些荣耀可能都不够深的。唯有话语才带动一个很深的荣耀一直进到里面去，而且是有穿透力的，是有力量的，是可以践踏鞋跟蝎子的那个力量进去，很特别。所以这一章讲的是什么？先讲到神那个怜悯，他讲到神很乐意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继续启示，而且启示越来越多，这是神本来很想做的，只看谁愿意听，听了不够再默想他的话，而且跟神面对面，就是话语，整个话整个道进去浸泡在话语里面的摩西脸皮都发光。今天是神邀请我们泡在他的话语里面，我们整个人会发光。如果我不这样泡的话，我们整个人是没力的，连善商的力都没有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